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大家都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个掌声。好，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看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再次再复习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四十六节，做基督奥秘室的管家。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你。我们用诗歌来颂赞你，我们用我们的心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用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我们来称颂你的名。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得听你恩惠的言语，得听得闻你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有一个很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篮球教练叫做伍登，他有人问他说，你找新的球员，那么有没有哪三项重要的特质？他就很简短的回答说，才能，才能，才能，第一是才能，第二还是才能，第三还是才能。所以如果有伍登的这个开出来的条件呢来看的话，他这个条件也许可以组织成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篮球队。但是如果要组成一个真正一流的一个篮球队，可能他需要更多的一些考虑跟条件。新竹科学园区流传一个故事，有一个工程师，他到附近的这个面包店去订购一个8寸的生日蛋糕，拿回来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对，怎么看都怪怪的，为什么这个8寸的这个蛋糕跟我平常看的那个8寸的那个蕊片那个晶圆怎么大小不太一样呢？所以就他拿尺来一量，哎呀，果然这个蛋糕就不到8寸。那就他把这个蛋糕退回店铺，然后在网上就抱怨这个店家是缺乏诚信。那以上这两个小故事呢，跟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有一些关系，因为这段经文是讲到作为教会领袖的一个条件，这些条件其实讲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品格，品格。因为他一开始不是讲说选领袖需要才能，而是一开始就说要品格。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非常注重教会领袖的品格，其次才讲到领导啦，或者是管理上面的一些能力。那么谈到教会领袖应该有什么品格，这个其实也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所应该有的。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写给教会领袖看的，而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我们在说每一个弟兄姐妹读的，因为你有可能你将来都会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当保罗练习有关监督跟执事的资格，就是这段经文这两个最大的段落，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了解，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当你读到这个不是这个是李牧师读的，这个是谁读的，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的。新约中有两段经文谈到教会领袖的资格，那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其中的一段，然后呢还有哪一卷书呢？哪一卷？哪一卷？不知道啊。提多书，好像只有一个人知道。提多书的第一章， 提摩太牧养的教会是在哪里？柏林吗？不是吧，以弗所，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一个社会，比如说这边的成员受教育的这个程度比较高。而提多呢，提多牧养的教会在哪里？在希腊的一个岛叫什么？特里特黑塔，知道吧？好，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度假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很早以前，它是一个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落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段经文提到领袖的资格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比方说，提摩太前书讲到的领袖是什么？监督啊，监督。有些版就是英文或德文会翻成 bishop， 其实不太正确。那提多书翻提多书那边提到的领袖是什么呢？是长老。那监督跟长老有什么分别？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弄不懂，甚至基督徒做了很久都搞不通，搞不清楚监督是什么，监督是什么，长老是什么。你得记不记得啊？没监督啊，没长老啊，蒙叉叉哈。因为我们不太晓得监督跟长老还有牧师的分别。其实在保罗的时代，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每个地方所采用的名称也不同。就好像我们今天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全职的神职人员，不同的名称。然后说有牧师，有的有称为长老，有的又称为监督，有的称为会督，有的称为会长，有的称为主教。每一个宗派它有不同的称呼啊。其实这些监督、长老、牧师或者其他的名称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指同一批的领袖。就是他是一个主要负责教会牧养工作的。那么最容易让我们了解的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28章28节，那里说到什么？保罗请以弗所各地的长老过来，对不对？因为要跟他们分别，对他们说，请他们长老，了解吗？长老。那经文怎么说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啊？监督，他们是长老，现在又变成监督了啊！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啊！牧养，这是一个动词，对不对？那牧养的名词是什么？牧养人的就是牧师了啊！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些以弗所教会长老，他们是监督，他们也是牧者。那么什么人可以做牧者呢？也是根据上面那一段经文保罗的教导，我们有三个条件来考虑。第一个是神的呼召，在使徒行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20章第28节，哪里有看到呢？圣灵立，圣灵设立的，这是一个从神来的呼召。第二是羡慕善工，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1节，羡慕善工，也就是说他要有牧养教会的心智，能够不怕什么？不怕辛苦，要费心费力的能够做好这样的事情。第三呢，就是2到7节这里所谈的，教会要谨慎来选择，也就是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经文。下面所要讨论的经文，因为我们宣道会是一个也算是 基督教福音派里面的一个宗派，你们有没有选我呢？没有啦。我们会有其他的，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什么顾问牧师，对不对？他们组织一个遴选团啊，他们组织一个委员会啊，包括美国宣道会的啊，包括德国宣道会的，他们一起来做考核，所以他就代替大家来做这个工作了。所以啊，这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方式啊。好，这个条件是第一个是无可指责，就是作为牧者的一个要求，就是品格。这个要求无可指责，当然不是说他完全不会犯错，他必须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哇，这个是一个圣人啊，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无可指责，就是说在名声上，在可以看到的行为上有好的见证啊，不是说我等一下那个回家去跟老婆吵一下，我就不是就变成有可指责了。不是，他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在可见的情况之下，你有好的见证。那这些好的见证有保罗也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他对婚姻的忠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其实当时候的犹太社会其实是有多妻的，跟中国以前一样，封建社会一样，一个人有三妻四妾，对不对？如果这个大老婆不会生，他就有理由说，嗨，我有理由来娶一个小老婆，对不对？然后就为他要生养后代，因为儒家说嘛，不孝有三，什么无后为大，没有后代你就是不孝，不能够孝敬父母，那个祖先的这个一香火就断了啊，这个是大逆不孝的一个行为。所以就是中国古代，不是古代了，就是其实在民国时候都还有人是三妻四妾，对不对？好，犹太社会有人是多妻的，而罗马法律呢，犹太人那个耶稣的时代是保罗，耶稣保罗的时代是在罗马的管辖之下，他们的法律其实也是不允许多妻的。那所以多妻的当然不能够做教会的领袖，而且其他的教派，比方说东正教，他们还规定说神职人员必须要结过婚的。那不过更高层的他们就要求你不要结婚，很奇怪嘛。那当然我们知道天主教的神父或者主教，他们这些神职人员却就是他们说啊，圣经虽然有这个教导，但是你们要做神的工作呢，就不要有家庭的负担，就不应该要有家庭的负担。而且在将来在天堂是没有婚姻制度的，所以你就不要想太远，就是你要成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那你就守独身了，就不要结婚。那这些主张明显跟保罗的教导不同。不过呢，保罗真正要强调的是一个做牧者的人一定要对配偶忠诚，不可以有什么小三。我儿子在翻译的时候他说什么是小三，不是 Klein 不是那个啊，就是有第二个老婆啊。一个蒙召去教导真理和牧养教会的人，在婚姻跟性的方面一定是要有无可指责的好名声啊。保罗就强调这里无可指责，你结婚一定会跟老婆吵架，对不对？那个不算啊，保罗说，保罗不是指那一方面。笑的人将来吵得更厉害，开玩笑啊。 所以在这个婚姻的原则也适用于
所有的基督徒，
对不对？你们都应该在婚姻上面是无可指责，因为某一方面来说，每个信徒都是祭司，你也都应该要在婚姻上无可指责。第二，他要有自我管理能力啊，经文讲说节制、自守、端正，什么意思呢？就是像16世纪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个法国的作家拉巴利说，如果我没有能力完全克制自己，又怎能管理别人呢？啊，这是强调一个自制的能力啊。如果你打 game 啊，打得不能够控制啊，或者是喝酒喝得不能控制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控制，你就没有办法，自己都管理不好，怎么去管理其他的事情呢？啊，自制能力，这个自制力是我们要基督徒要操练的一个功课。那后面的经文也会提到这个喝酒要节制。其实不是那些事情坏的事情我们需要节制，有时候有些事情好的事情，你觉得好的事情也需要节制。比方说啊，你一直加班加班加班，哇，在公司里或者在实验室里，哇，天昏地暗，然后几天之后就是山中无睡眠，实验室中无睡眠，不知道今夕何年何月啊。这个你如果不懂得节制的话，好事都会变成坏事。第三，他要乐意接待远人，就是远方来的这些客旅，因为古代的旅馆不多，而且如果你找到一个旅馆的话，大多数也是不太干净的，因为没有像现在那种几颗星的标准。以前的旅馆不干净、不卫生、不安全，而且很多犯罪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呢，能够接待基督徒的客旅啊，特别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些旅行的这些讲员啊，是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其实对今天我们来说，如果你愿意接待远方的客人啊，当然是比住旅馆要来好得多。第四，他有教导能力。第二节说要善于教导，所以从这里看呢出来，一个牧者通常也是一位有能力的教师，他在教导圣经上是有恩赐的。第五，他不会因酒生事，因为酒精会降低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爱喝酒的牧师是不可以担任教导跟牧养的工作，对不对？不然的话他领圣餐的时候他就说你随意我干杯啊。啊，当然是不可以的啊。旧约圣经也要求啊，这个祭司在值班的时候不可以喝酒啊。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定了。士师记也是，在士师记的时候，这个担任士师的、担任这个审判官的也是这样，不然的话他判案的时候就会颠倒是非。那牧师常常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婚丧喜宴啊，组织婚礼、组织丧礼，然后之后就有一些社交的聚会啊，请你要喝两杯，对不对？那这时候他们是最有可能接触到酒精的。所以保罗要求牧者必须要有什么自制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需要有自制的能力，而不是说啊，牧师不可以喝酒，然后我就没关系啊，我去参加婚宴我就喝得哇，喝得很爽啊，然后就这个不行，这不行。第六，他的个性温和，不打人。你看过牧师会打人吗？
打儿子。
不打人啊，只要温和，不增进。所以一个温和的牧师，他不暴力，就是说他不会用言语或行为上面去做一些暴力的事情，也不会跟人家吵架。第七，他不贪财。大多数的牧者的薪水都不高啊，所以小心就是金钱会成为一种试探。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将来说你想说我以后要当一个牧师，你就要先有心理准备，就是说 这个工作是不会赚钱，也不能够赚钱。所以你有这个负担，想要成为一个作为一个牧师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必须要有所牺牲的。好，第八，他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庭。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好，我们来看一个牧者应该要温和，同时他拥有一些权柄，好让他在家里能够执行这个管理的权柄，那在神的家才能够执行一个更大的管理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表现在什么上面呢？我们就看一个例子，旧约的时代有个祭司叫以利。以利在哪一卷书有出现？撒母耳。上还下？啥？那这个祭司以利呢，就不是一个好例子。好，我们复习一下旧约好了。出现以利的时候，跟哪一个人有关系？
撒母耳。
对，撒母耳。有毒好。那这个以利呢，他有两个儿子，但是他的师德很不好，贪爱钱财，或者人家献的祭他就拿叉子就插，往锅里面一插啊，插到那个肉就带回家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以利没有好好管理他的儿子，所以呢他的儿子啊就被耶和华厌恶了啊。第九，他是成熟的基督徒，这里讲说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比方说那个阿杰刚受洗，他说他要做牧师，我说不可以，慢慢来啊。就要出入教会的要等他要成熟。大家知道长老这个名词从哪里来的呢？就从犹太人来的，因为旧约的时候就有长老啊，犹太人他们有长老，那个背景就是说做长老的一定是什么年纪又长又老，对不对？是的是的啊，做长老的都是一定是老头子，在犹太的背景。好，所以那个虽然阿杰头发比较少一点，但是还不够老，对，要头发有白一点的，像文忠这样的比较有可能啊。所以一般做长老的人呢不会太年轻啊，他们在信心上面他们是比较成熟的啊。这个长老不是讲到他的年纪，其实是讲到他的成熟度，一个成熟度。有可能一个三十几岁的也可以当长老，为什么？因为他够成熟。那一个成熟的牧者不管在年龄上信心上都能够承担责任，所以你看保罗所看重的是他的那个成熟度，以至于他能够承担那个责任。因为做牧师的压力很大，如果他不够成熟的话，可能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冲突，跟人家吵了一架，然后就说哈我不干，你们自己去做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很成熟去应付各种的事情。第七节都讲到说他在外面有好名声。保罗也说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说这个牧者，他们做这些使徒的，做牧者的，成了一台戏，给天使，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对不对？大家都在看。以前我们神学院在台北的这个神学院，那个老师的办公室都是透明玻璃的，有一个老师就说啊，这个透明玻璃很不好，我们好像在金鱼缸里面的那个金鱼，那个学生走过去都看见那个老师在里面干嘛，因为都是整个透明玻璃的一个房间啊，两排都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老师在干嘛那边，所以那些老师都把那些书柜都挡在那个玻璃，然后所以你从外面就看不进去。那当牧者其实就是 好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呢，牧者要用智慧跟非信徒交往，赢得他们的尊重。几千年来，其实魔鬼一直想要破坏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者的名声，对不对？因为在战略上面说，擒贼先什么？擒王。如果要搞垮一个教会，先要搞垮谁？对。所以魔鬼知道，只要领袖倒了，然后会众就会四分五裂。耶稣也讲说，什么？牧人要被击打，然后羊就分散了，对不对？当耶稣一上十字架，然后他的门徒就怎么样？跑光了，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魔鬼都想用这个方法来破坏教会。好，我们讲完了关于牧者的这方面，关于讲到这个监督或者是长老的这个资格的这方面，那接着就跟大家更有关系了，就是讲到执事的资格。执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关系，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执事，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有同工。对，为什么不叫执事，叫同工？我问你们啊，因为我一来的时候你们都叫同工啊，都没有一个叫执事。
是不是和牧师一同做工？
其实我们应该在章程里面有执事的，不过章程里面可惜还没有看到。因为其实当一个教会正在开拓的时期，大家都不好意思叫自己执事，是吧？等过一阵子，大家都在灵命、在信仰、在做事各方面都成熟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名称改为执事了。就是这样。好，其实没有关系，这个名称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那执事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你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那些过来点菜的那些，或者把菜端到你面前的那些，就是执事的意思，知道吗？不是当干部哦，不是当领导，搞清楚了吗？你当执事的时候，就是你是服务员，服务员，啊，原来的意思就是服务员。主人在那边吃饭的时候，那些帮主人端菜的服务员，那些就是执事。师姐，你有没有走过啊？端菜啊，端菜。如果你做过的话，你就是执事了啊，知道吗？好，所以从《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选出了一批人，专门来负责什么？管理判事，管理判事，那个就是执事的一个早期的开始。虽然那里没有讲到执事这两个字。执事这个名词，但是管理饭食的工作就是执事要做的工作，因为他们一定会做，除了管理饭食之外，他们要做一些行政的工作，比方说去买菜啦，然后去编预算啦，这个菜要花多少钱啦，对不对？今天如果要让大家吃好一点，这个什么红烧什么蹄膀，就要多预算一些伙食费。还有呢，分配食物，啊，这个，那这位大哥呢，就可能吃的比较多，就要多给他一些；那这位小姐要减肥，就少给他一些。啊，他有一些工作要分配，啊，就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那还要什么？还要写菜单，对不对？食谱，对不对？对不对？还要请谁来做，对不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那执事的设立其实就是用来协助牧师的侍奉， 所以我们现在称为同工，但其实就是做执事的工作，内容 跟工作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好，这就等我们教会的组织结构正已经健全了，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就来改这个名称啊。那执事的资格跟牧师的资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重叠的地方我们就不谈了，我们看当中四个他们特别强调的地方。第一个，执事要有好品格，一样，对不对？执事要有好的品格。第八节，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个对执事的要求很重要，因为执事在数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诱惑就比较大，对不对？这个试探就比较大啊，刚好家里缺钱啊，这个先挪用一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做执事的要在行为、言语这两方面表现出自制的能力啊，自制很重要。第二，执事要有正确的信念。第九节说，纯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执事，做执事的人虽然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虽然是做事情的，但是他也必须要用真诚跟坚强的信念牢牢的抓住神真理的启示啊，不能说差不多啊，这个人想要受洗就让他来受洗吧，他搞不清楚真理的时候那不可以这样子，就该清楚救恩才让他受洗，如果他不清楚的话，我们不要随便推荐一个人来受洗，对不对？这个是他必须要牢牢的固守神的真理启示。第三，执事要接受考验，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好像是在讲到一个试用期。试用期，你去公司工作会不会有个试用期？会嘛，对不对？好像在德国有半年的试用期，度过这半年，然后你就变成正式的员工啊。那做执事这篇说要接受考验，就是有一个试用期，让会众可以来判断那个候选人的品格、信仰还有恩赐，看看他们是否有这个资格来当一个执事。所以每个当同工的会接受其他弟兄姐妹的考验评估，看看他是不是合适。第四，执事的家庭要有好的见证啊，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这里说不管是男执事女执事，他们的婚姻要对配偶忠诚，一夫一妻的，很忠诚的，也能够管好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对内，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他有好的见证啊，不能够说那个孩子说啊，我这父母这个常常去什么 casino 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很不对的事情啊，对不对？对，家里就没有好见证啊，这样就不行。在教会外面也要好名声，对，在家庭里面、家庭外面都有好名声。所以这样一个可能他没有办法当牧者的一个人，他就怎么样？他也有机会来侍奉神，他就可以当一个执事，来成为牧者的帮助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呼召你出来当牧者，但是你却有机会来做一个执事。然后最后三节经文讲完了监督，讲完了执事，然后他在讲什么？他把结论转向教会，意思就是说前面那两个事情好像看起来跟大家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哈。因为他已经把治理神的家的原则定下来了，那如果我们遵照这些原则把这些领袖选出来，那么其他的部分就能够自然的 走上一个轨道。那保罗在这个结论当中讲到，教会是真理的什么柱石和什么根基。也就是说教会有两个责任，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就是那个柱子，对不对？柱子，柱子有什么功用？那个柱子很，这两根柱子非常重要，对不对？如果没这两根柱子会怎么样？会掉下来。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它的责任是把真理高举起来，顶住，持守住那个真理。第二，因为教会是真理的什么根基，根基是那个这个地基要稳固，所以教会的责任是要一方面高举真理，一方面固守真理，抵挡一切错误的教导。所以那些什么异端啊，那些耶和华见证啊，那些什么全能神教会那些异端就不会跑到教会里面来，因为这些执事，因为这些领袖，这些牧者，或者是你们弟兄姐妹，就把这个样的错误的道理就挡在教会外面。所以固守真理是维护和持守福音，高举真理，你不但高举，还要怎么样传出去，去传扬福音。那教会就是真理，福音是来彰显真理，教会是来支持真理。所以在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保罗就引用一首诗歌来做结束。这个诗歌就有这六句话，他说这个真理是一个近前的奥秘，也就是说对没有信耶稣来说这是一个奥秘。那你们在讲什么我都不懂，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对信主人来说它不是奥秘，它是一个启示的真理，它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敬拜他，敬畏他。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首诗歌，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诗歌，有这六句话，大家一起来念，请。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要用神的家的那个角度来去读。为什么要有设立这个监督？为什么要设立执事？哦，原来是为了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呢？神的家就是十五节，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牧者和执事的设立，就是为了让教会能够持守真理，并且传扬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月底11月的30号，我们就要选出按照我们的章程要选出新一届的理事会跟同工会。那我们刚刚也看过圣经所提到这个同工候选人的资格有哪些，那我们也根据这样的标准来推荐新一届的教会的同工人选。当然我们教会还在这个建立教会的时期，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自己独立起来，所以不能够要求这个候选人样样都能够达到这个圣经所讲的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是太高，但是也不是太低。有这些要求才是对的，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选不出同工来。所以每一位会员 待会丽燕会发给你们复会的通知，这个会员大会的复会的通知，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如果你还不是会员，你不会得到这个通知哈，因为会员可以有这个资格来选投票来选举这个新的同工，但是我们都可以为这些你拿到这个候选名单的时候就为这些人来祷告，求主赐给他们加倍的恩典，有做仆人的心智来协助牧者来牧养教会。那其他没有被提名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每次选举总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同工，对不对？总是有一些人要被选出来当服务员，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被提名，不是说你不好啊，其实是你还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在教会外面，我们都要有好名声好见证。如果我们的自制能力不足，求主来加添，让我们有好的品格，又有能够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有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小女儿到游乐园去玩，然后他的小女儿看到哇，那边有卖棉花糖，他就跟他的爸爸要棉花糖，然后这个摊位的店员把这个棉花糖交给这小女孩的时候，因为小女孩很小，棉花糖很大，然后那个爸爸就问他说，小宝贝，你吃得下这么大的棉花糖吗？小女儿就回答说，爸爸你放心了，我里面的容量啊，比你外面看起来的更大。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容量，不但能够装得下神宝贝的这个宝贵的教导，又能够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成熟。有一天当时候到了，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的同工。所以愿神使用你们成为他的好门徒，不管你有没有被提名当同工，你们都应该是神的好同工，都是应该是神的好仆人。如果我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就请你义不容辞的来帮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话语，也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你，无论我们有没有这个职位，我们都应该是你的同工，也应该是你的好同工。主，我们为那些被提名的人来祷告，求主更加的祝福这些人，主让他们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来侍奉你，也来跟牧者配搭，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主让教会的发展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更加的兴旺，让柏林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的，他们都能够听到福音，因为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固守正道并且传扬正道。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